等一下，我去给他。好好好，实在太多了，这东西要弄。好，欢迎大家又来到夜市爱情。抱歉，我声音很小，所以希望台下可以尽量安静。嗯，隔壁已经有那个咚咚咚这样子，请多包涵这样子。好，欢迎大家来第三堂。好，大家谁全部都有来的，举举手。好好，那我的那个教授列的人没有很多，可是你还是有机会，只要你在最后一堂，我在那个这个课程讲完之后，那青虫之前都交给我都可以啦。
哦、
所以
作业、
啊、什么？因为你看我已经没有，就是没有，就是一写一点 reflection 就好了。
哦，
对，然后就每个礼拜我会 email 给你们，那你可以回我 email， 或者是你用写的也可以这样，那就算了。
手写吗？
我怎么没有
穿？可以啊。
手写吗？
好，
我偷
着没写。好，那 OK， 哎呀，你OK， 那我们这个礼拜的主题是五个相容定时炸弹。那这是第三课，我们这前三课都在讲，就是关于，就是都在跟人说什么是错误的选择，或者是错误的一些性格啊那一类的。那么 ，OK， 让我看一下。哦，抱歉，我看我的小抄这样。
错误的。
对，好，那 OK， 我们这堂课没有人第一次哦。那我不知道有没有讲到前两堂的时候有没有讲到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开这堂课的前提，就是说我们要给你们一个观念，就是这个课是 based on 一个观念，就是说交往是为了要结婚这样。那这个观念对于高中生来讲，其实我相信很不实际，因为你们离结婚还很远。那我们当然会希望说高中生能够不要交往是最好，可是当然你如果真的觉得很想去尝试，那我们就要非常注意我们每一堂课所讲的内容，这样子就要避免，就是尽量去避免这些错误的，就是能够尽量避免，能够就是不要去受伤是最好了。那 OK， 好，交往是为了要结婚，没有那个没有。那个没有，好，好 ，OK， 因为就是关于爱情，就是因为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价值观，就像你在电影里面看到的，都在讲说，就是这个世代，就是我发现都很多种试用品的观念，就像我们买什么。买东西就像那个 Netflix， 它都会有出那种30天的 trial。那还有现在 iPhone、iPad 那些，就是很多可以买 app 嘛。那很多 app 都有那种试用版，就是你可以试，可是你不喜欢你就可以把它 delete 掉这样。那现在很多人对爱情观念也是这样，就是想说玩玩就好了，那反正大家高兴一下，有什么不好这样。可是这是说，我这个有写在上面，我没有。没有，就是说，可是我要很郑重在这边讲，不要把爱情，不要把婚姻或者不要把性当作是可以尝试的一个东西这样子，因为他们都不是试用品，因为我们人不是，又不是商品可以这样被买卖的这样子。So, 那婚姻，男女的关系。是神所设立的神圣的关系，是为了要荣耀神的。好，然后在第一堂课就有讲过的，就是说我们教你们这堂课的主题叫做如何选择人生正确伴侣，就是说就是要教你们怎么样能够寻找一个正确的伴侣，或者是让自己成为那个就是 Mr. Right 或是 Miss Right 这样。那这个是 based on 就是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就是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英文就是说 He who finds a wife 是我们自己要去寻找，所以就是神是跟我们说，寻找另外一半的责任是在我们身上这样。那不要就是有些人会太神秘主义，就是想说我就祷告，每天就祷告，还禁食啊什么，就是就有一天那个白马王子或者是白雪公主就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然后就我们结婚吧，然后就好像都不需要努力什么。可是其实每个人都需要，就是过程当中有，就是你需要学习一些事情，然后你才能够找到，或者是说你知道怎么去找，要找什么样的人能够是真的适合你，真的是神合神心意的一个伴侣这样子。 OK， 那我刚刚有说过，就是我们这前三周都是在讲说要怎么，就是比较负面的一些观念，就是说要怎么去纠正我们的观念，或者是去避免，要避免的一些性格啊，或者是就是有八种什么，哦，我等一下会，就是八种注定没有结果的感情啊，或者是要怎么来审核这个对方是不是有性格上的缺陷这样子。那今天是最后一堂，是关于比较负面的这个讲座，然后那我们来回顾一下，就是第一堂所讲的三个迷思。第一个迷思就是真爱可以征服一切，这个我相信在每一堂课讲到一些例子啊，讲到一些重点的时候都会提到，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以为说只要我们相爱就好了，就可以征服一切，那种情歌里面都会就是都是爱来爱去，可是都不知道在干嘛这样子。然后第二个迷思就是真爱，你在讲什么？哦，就真爱就是一见钟情，这个就是 anyway， 我相信没有很多人，现在不会太多人有这个问题啦。可是有的时候你陷进去的时候，就是说很多时候爱情真的是盲目的，你就会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第三个迷思就是完美的伴侣可以完全的满足你。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好像是因为寂寞啊，所以空虚或者缺少爱，所以要去找男朋友，要找女朋友。可是要在这边再次就是说要提醒你，因为人都不是完美的，你就算找另外一个人来陪你，可是 你还是会感到空虚。真正能够来满足你的只有神，只有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只有耶稣的救恩可以来把你从这种空虚，这种就是那种寂寞感中救出来这样。好，然后就八种注定没有结果的感情。第一，你在乎对方比他在乎你还要多，就是说感情这种事应该是就是说两个人应该是好像并肩的走，不是说一个人走在前面一个人走在后面追这样子。那第二，你爱上的是对方的潜力，那这种就是就是可能有人就是会一直期望他变成什么样子，就很多现在结婚的人也都说哦，希望我老公能够怎样就好了，然后很多人说就是希望可以改变对方这样。可是你如果一直期望他变成一个什么样，那你并不是真的爱他的本相。圣经里说就是说神爱我们是爱我们本来的样子，而不是说神要我们变成什么样子他才会爱我们，这才是真正的爱这样。第三个是你在执行一个救援任务，就是在教会里就很多通常会碰到一些受伤的人或者是那种有需要的人，那有时候如果异性之间去辅导对方，就有时候会产生一些很特别的情愫，可是那个出发点是并不是真的那种欣赏，不是那种就是正确的爱这样。那这也要就是在讲就是说只有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只有他能够拯救我们这样。或者第四，你把对方当作崇拜的对象，就是追星族那一类的啦。那就是很多学校里高中啊，就是有那种什么 football 的很球员，因为 这可能在美国小朋友比较常见，这样就他们就会，或者是在教会，你看那台上带敬拜的哥哥好帅啊，那一类的。对，我这个蛮帅的。那一类的，见什么？哦，对。然后第五就是你迷恋的是对方的外表，就是可是外表都会改变的。通常呢，对啊，外表你现在很瘦的人，以后就是你只要看他。如果是女生，你看她的妈妈，就知道她以后会变得怎么样。真的？没有没有，大部分了。可是OK， 可是所以你爱不能悲伤在外表。第六就是你们是短暂。你说什么？第六，你们是短暂相处的伙伴。那就是比如说我们这边很多留学生，那种暑假、寒假回台湾，然后就。碰到那些人就在那边玩啊，就很开心，都是很开心，然后就产生那种爱情感觉。可是爱情是需要时间培养的，最好就是说能够先从做朋友，从一般朋友的互动当中去观察这样。那第七，你是为了叛逆才选择这个对象，就比如说爸爸妈妈跟你说，你千万不要找那种什么流浪汉。不是，就是就是说一定要什么，要可以赚大钱的啊，或者是要好好念书那种，然后你偏偏就是要去找那种不好好念书每天都在玩的那种。哎，就是说有时候你要审视一下你的动机到底是什么。第八，对方不是自由身，这个也不要去，就是说也不要去放电啊，就是，有些你已经是有交往对象，就是很多时候大家对这方面不是那么清楚哈，就是你，尤其是男生，哎，你不要偶尔红，
没有，我在听我
就是我就是觉得说，像剑，我很欣赏剑的一点就是他跟女生的界限保持很清楚。可是我以前看过有些男生，就是他们自己就是不会是故意的，而是说很自然，可是他们就会跟女生勾肩搭背的，或者是哦什么拍人家屁股啊，对，就是这种，就美国这种开放文化之下，对，可是其实男生跟女生之间是需要尊重的，而且就算一方做这件事情是无心的，对方。可能会就是说误解这样，对，要注意。然后上个礼拜讲到的八种致命的感情杀手，就是说在性格上的缺陷，第一个就是怒气，那每个人都会生气，可是就是说那种会就是会突然大吼大叫，然后发怒，会捶墙壁那种就要注意一下。然后第二，受害者心态。受害者心态有一个很明显，你可以分辨，就是说他常常在怪罪人家。第三个就是控制狂，那就是说一定要人家照他的方法去做。第四个淫乱就是呀，这个再清楚也不过。第五个，你的对象还没长大，不只是指年纪，有些人大部分是年纪啦，可是也有人是那种到三四十岁都还住在家里这样子。那种就有些，或者在经济上啊什么，或者是就是说，或者高中生，就是说比较，比较如果是接触，就是说跟你年纪比较大的，就是比如说比较年纪大的跟高中生的话，因为高中生还未来什么去哪里读大学啊，将来会在哪里工作都还不一定，所以就。有很多方面，有就是很环境方面的考量啊，或者是性格方面的考量都有。第六就是封闭情感，那这个有时候你在小组就可以观察出来，每次小组长问说大家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啊，来分享一下之后，大家就 silent。 那我不要练习，因为练习去 思想去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样。第七，他还没有从前一段感情中恢复。那上次是有讲到最好要让对方或者是自己啦，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去恢复。因为在这种我们通常是叫什么 rebound 期，这样就是反弹期，就是很容易会，也是那种心灵还很脆弱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吸引。可是就是这个出发点并不是一个很稳固的一个基础，这样。第八，就是童年时期的心理创伤。那呀，这跟家庭里面的环境啊，或者是可能有遭遇一些非常悲惨的事情，你就哎就。哦，那到今天要讲就是相容定时炸弹。所谓相容定时炸弹，就是它这些不像上次讲的八种致命缺陷，那些都是内在的，大部分内在内心的障碍和挣扎。可是相容定时炸弹都是讲到外在的障碍。真的不要以为说爱情只是感觉齁，不需要去考虑。就是很多人说不管外面刮风下雨，那个什么都没有关系那一类的，或者是不管，哎，我中文记得清楚，反正就是那种山盟海誓，就是觉得说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一定不会改变我们的爱情一样。可是呢，这个我们在很多就是很有名的爱情故事当中也有看到，譬如说就是最有名的就是罗密欧跟朱丽叶，
红色红盾
哦，对，哎，你们
那个有一见钟情哎，不
是
吗？
那也是
那个，
可是
那个年轻年轻哎。
哎，那个我就不知道了。可是那个故事
的
重点就是说，因为他们两家是仇家，所以不管怎样都不可能在一起。然后另外，中国最有名的爱情故事是什么？有人真的知道他在讲什么吗？
没有。
那个没有一见钟情。
那个是没有一见。
那女的到那个。
假扮成男的，
对对对，那个是谁？女生是叫什么？
周
一
台啊，
周一台。
刚才说两个，如果是他的语言，那是那两个。
反正就周一台男扮女装去读书，然后碰到梁山伯，然后就，可是他们就是那种曾经从友谊开始，而且梁山伯到就是一直都不知道她是女生这样，一直到最后。然后被那个女生被逼婚，然后那男的来得太晚，就然后后来男的就很伤心就死掉，然后祝英台在出嫁的时候就经过梁山伯的坟墓，然后就下来就哭，不是，然后反正就说坟墓就分开来，然后就他就跳进去，然后后来就有人看到两个蝴蝶这样，OK， 虽然这些情侣他们或许真的很相爱，他们或许都没有性格上的缺陷，而且他们都很会彼此分享沟通啊什么的，可是呢他们的环境并不允许他们在一起。那这些并不是说你的感情一定会失败，而是说你要能够去面对现实，不要说哦这些不重要，反正我们相爱就好了。我们父母并不支持我们的婚姻，或者是我们父母我父母现在不赞成我现在去交男朋友或交女朋友，可是这些问题都会变成以后，就是说不一定会马上显露出来，可是通常是什么结婚以后啊，或者是交往了一阵子，交往了几年之后，或者结婚几年之后有小孩，这些问题就会像炸弹一样这样爆炸这样。哎，我看到下一个。等一下。好，所以就是要鼓励大家说， 你要能够正视，要正视你感情中的问题，你自己跟对方，不管是过去讲那种内在的或者是外在的，你要能够去寻求帮助。就像 James 就非常欢迎你们去跟他谈你们感情上的挫折之类的。那不要以为说我们一定会说你现在不可以交往或者是这个不行啊什么，我们会非常愿意来帮助你，来或者是教你怎么跟教你怎么跟，就是要建立你正确的观念，来跟你父母的关系，跟你周围的人的关系，还有跟你那另一半的关系的互动要怎么来学，就是因为好第一个讲不下去，好第一个就是年龄差距太大。就虽然我们常常听到说大家说身高不是距离，年龄不是问题。OK， 身高或许不是距离啦，因为我们有看那种超高跟很矮的，我们教会就有好几对这样。那可是年龄呢？你说年龄差距到底是不是问题？那个，就如果突然飞扬来一个那种四十几岁的叔叔，他说我要来飞扬，就很怪哈。可是就有人就是，当然很多演艺圈也有这种，就是。年纪很大跟年纪很小的交往，或者是那种电影啊里面，哦，或者是那种很有钱的人都会找很年轻那一类的，对。可是你说到底这方面的问题大不大呢？有多少人觉得年龄不是问题？
有啊
，OK，
不
高
我
觉
得。
你觉得？
也没关系。
OK。
你是大是多大呢？
OK， yeah， 三
岁半
很大，三
岁
半，哦，通常十岁以内都比较 OK 啦，而且这种就是说，也是要看你，就是你们两个人年龄越大的时候，差距就越不大。OK， 比如说如果他十岁的话，如果像一个二十岁的。碰到一个十岁的小妹妹，那就有点变态哈，这样就不 OK。可是其实圣经那个亚伯拉罕跟撒拉就差了十岁，可他们后来就是九十岁跟一百岁，九十岁跟一百岁就感觉没有差那么多嘛。可是就是比较大部分的时候，比如说三十几岁跟五十几岁好了，比如说。现实如果是如果我是我现在二十七岁哈，如果我现实是六十岁的话就
我把
现
六
十或许还是会把现或许还是会一样，可是就六十岁光是生理上的状况就差很多，就是二十几岁还可以去，就是比如说去就是一天可以玩一整天都就还不是很累，可六十岁就是走早上去走个路就回家就累了，就坐在家里休息那可是就是年纪比较大，就是比如说六十岁的需求跟二十几岁的需求真的差很多，可是他们常常会就是比如说可能会吵说哎，我很希望你陪我出去玩啊，可是你为什么都待在家里？那老的就会说，我真的没有力气耶，我只希望我们可以好好在家里享福这样。可是呢，这种争吵并没有谁对谁错，可是就是很明显，就是很实际的，在需要上没有办法相容。那另外就是相反过来，就是女生如果比较大。比如说女生如果三十九岁，然后男生是二十六岁结婚哈，通常就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常识啊，就是说通常过了四十岁，女生要生小孩的话就会比较危险这样。那通常三十几岁快四十岁的女生，她们就会很心急要生小孩。可是如果她跟一个二十六岁的男生，那种才好像大学毕业没几年，你就叫她要当爸爸，就是大部分的男生通常比较。没有办法接受吼，就会想说当爸爸就没有办法，就是要花时间在家庭啊，就没有办法去闯我的事业，去反正 或者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啊，这样就是都要待在家里这样。可是这样也是，这样很明显就是需要上相那个不相容这样。那在年纪差太多的时候，年纪大的就会觉得说年纪小的不够成熟，然后就没有办法尊重对方。那年纪小的就会常常好像就觉得说，那年纪大一直在念他，就好像怎么我要结婚要脱离我的父母，结果又多了一个爸爸或妈妈。可是呢，婚姻的观念很重要，就是说是一个平等的，是一个并行的关一个并行的一个关系哈。所以你如果没有办法尊重对方，你没有办法跟对方走在一起的话，那就会常常会有很多问题啦。可是呢，还是有解决办法。就是说你爱上一个年龄差距很大的对象，就你需要很认真的委身在这个关系上，并且要因为爱他的关系去妥协调整，是双方都要妥协调整。就是可能要讲好说，可能一个礼拜不要可以出去，可是不要出去太久啊，或者是那一类的。好，第二点呢，在对于如果是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属灵信念如果不同的话，就是一个很严重，可能会爆炸威力非常强大的炸弹这样。可是通常我们在交往的时候不会谈，不太会谈这么严肃的问题。就算我那时候跟 James 交往，就算我们去约会，我们也不会想说我们约会都要就是要去教会里面祷告。可是我们还是会去看电影啊什么。真的没有人在约会的时候会突然问他对方说，哎，你觉得你有永生吗？或者是没有人会为了要去跟女朋友逛街，要在家禁食祷告一个礼拜。
哇，
说不
定有
人，
这个人来，
对，可是就很，就是不知道，就太不，就是不是那么。
等一下，可是我真的觉得要问呢、欸。
要问，
我跟 Henry 的时候，我们在 before 交往前，我们真的有，我就又要，
哦、
oh. ，你要问清楚这个人到底是同真的同身，你知道吗？因为真的，其实，在教会里头太多了，有的人真的是
对对对，
基督徒，那有的人，对对，你真的要清楚明白到他是不是跟你一样的真的同身得救，然后你们就是同样的那个 vision。对，如果因为我看过那种这个解释的 couple 嘛。那个发现结了婚之后才发现，其实那个老公根本就挂名基督徒，或者是根本就是因为为了老婆，所以就去受个洗。可是结了婚之后，他就再也不去教会啊。
嗯，对，这些都是要注意的。所以其实虽然我们平常不会注意到这些，可是
今天上完这个课就要注意的。
对，你如果有男朋友，就说你一定要还是要花时间两个人坐下来好好谈，或者是。好好去观察对方，如果还就是说你只是欣赏这样，你一定要好好观察对方，他们在就是在信仰是不是真的是接受耶稣做他生命救主啊，或者是他在各方面在奉献在服侍这些方面上面的一些观念是不是跟你一致吼。 OK。因为当人们在恋爱时，他们只会专注在他们有什么共同点上。可是，当你们要更认真、更成熟的发展下去的时候，属灵的价值观和信念就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这会牵扯到你们以后所做的每一个决定。OK。那圣经里面很有一节经文就很清楚的说，他这节经文就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 基督和撒旦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这句话其实直接白话就是说，基督徒怎么可以跟非基督徒结婚？这个虽然我们常常我们好像都知道，可是很多时候好像就会就说感情陷下去，你就会很盲目。可是一定要让自己能够来面对这些现实。那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同度一样的图画，这个是谁家的照片？我不知道，反正所谓同度一样的就是牛在，就是古时候就有啦，就是他们在耕田的时候，他们会把两只牛或者很多只牛就用同一个这样二把它连起来，所以呢他们一定要走同样的速度，同样的脚步，如果一个走太快，两个都会跌倒，或者是脖子扭到之类的。然后也不是说都是基督徒就好，也要同样的属灵信念，就像刚刚伊娜姐有说到，就是
找人，
伊娜姐现在奇怪了，
不想了，
就是其实对身为基督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念，就是说这是保罗说的话哈，我并不珍惜自己的性命，只求跑完我的路程，完成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为神恩惠的福音做见证。就基督徒的一个使命就是要传福音哈。可是如果你的对方就是有时候教会都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从来不会想要，就是没有自己没有那个灵修的习惯，或者是从来不会觉得说需要奉献，甚至说现在先宣教月嘛，就说要信心认献，那每次讲到这个时候就会，尤其在以后结婚的时候，这个因为这就两人二人成为一体，那这就是两个人要一起来决定的事情。那如果说太太说我想要我祷告感动神要我们奉献1000块，然后先生说我那个神告诉我们不要奉献，那就会有很严重问题嘛。 OK， 这就是说如果你不能完成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和目的的话，那你就真的是白活了。对，这个不只是在谈恋爱哈，就是你一生，就是说你要很清楚做神要你做的事情是什么。当然除了传福音啊，除了要爱神要爱人之外，或许神在你生命中有放下一个特殊指令，特殊的指命。譬如说 James， 我跟他交往的时候，他那个是就已经传道人了哈。那如果说，那通常说我就会知道说，如果我要跟他结婚，那我以后就是等于说我先生就是牧师啊，那牧师跟一般人就是不太一样啊。那比如说
就
那就是说如果你压根没有想过要当什么牧师的伴，就是另外一半的话，那你真的要好好的考虑一下，这样不要觉得说哦带敬拜的人都很帅这样子。然后在这边就是两个人属灵状态要能够同步是很重要，因为就在我们那个婚前辅导就老师都会讲到有一个很重要的婚姻中的三角关系，是什么呢？就是说婚姻中一定要有神在里面，那这是一个等边三角形哦，应该吧。那就是先生在这边，太太在这边，神在这边。那先生跟太太的之间的距离其实取决于他们跟神之间的距离，如果他们同时都他们离神越近的话，他们之间的距离就越近，那如果他们之间距离越远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同心这样，因为他们的关就是说跟神的关系就是没有办法平行的话，就会差很多这样。 OK， 那 这一节就是也在强调说，应该吧？如果哲学的问题，请纠正我。那个就是说，这个在谈到说，就是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反正这就是说，很鼓励大家要结婚这样。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不不不。那最后太长了，我都要跳过。反正我跳过，就最后，就他都在讲，之前都在讲说二人如果两个人在一起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可是最后却加一句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
什么第三？
对，那就是说，
应该是小孩子
里面一定要有绳在里面，就可以兼顾你们的关系哈。那另外主因上面观念不一样的话就会有问题。那圣经当中这虽然并不是专门在指说夫妻或是情侣的关系，可是就是说同心合意能带下很大的能力。马太福音18:19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成全，必为他们成全。所以同心合意的地方就是有能力的地方，反过来不同心合意的地方就完全没有力量。当然说普通上并不是说你们只要同心，就是说我们都想要赚大钱，那就是说你们看是你们是求什么事情，可是你们都同样就是说很清楚神在你们生命中的呼召什么，或者是很清楚神的旨意啊，就是比如说我们都要去帮助人，就是神所喜悦的这一类事情，那神会大大使用你们这样。哦不是，等一下太快了。那 anyway， 可是很多人就说那我真的跟对方差太多了，那怎么办呢？很多人都已经结婚了才发现这件事情，那怎么办呢？那然后他们就来找牧师找辅导说，我真的没有办法走下去了，我可以跟他离婚吗？不行。OK， 这我知道，虽然说神真的很痛恨离婚，可是真的有很严重的情况，比如说家暴啊那一类的，还是需要就是说可能 anyway， 就是这节经文就是说到神是不希望我们离婚的。那不过神都会看顾一切啦，就是说就算真的有不得已离婚的，比如说圣经里面也有就是说那个以实玛利的妈妈叫什么，哦对，夏甲，反正夏甲就被赶走这样，可是神还是眷顾他这样。OK， 第三个，不同的社交、种族和教育背景，现几点？OK， 第三个，不同的社交、种族和或教育背景。有多少人看过有个电影叫《麻雀变凤凰》？
哦，
看过。哦，你说什么？那1990年的电影，我还蛮老的。对。好，那多少人有看过那个《Made in Manhattan》？就是那个女佣变凤凰。
没有。
Jennifer Lopez。
我才不想看他。
2002年的。反正这一类电影都在讲说，就是这个男生是很有钱有地位的，然后碰到一个女生是就是 OK， 麻雀变凤凰就是 Julia Roberts， 对，她在戏中是演一个妓女，然后碰上理查吉尔是一个那种超有钱，从小就是 受高等教育，就是学历，反正就是那种三高男这样子，那三高也很高那一类，反正都各方面都很好，可是他们却相爱。那个妓女高中没有毕业，然后又住在城市中最乱的地方，然后从来不知道说什么是，就是说从来都没有受过教育这样。哦，有高中没毕业，反正他们两个就在这电影当中就演说他们很相爱，可是他们到中途的时候就发觉说他们的差异实在是太大了，没有办法，太多的困难，不只是他们沟通上啊，或者是他们环境上的阻挠，都让他们没有办法走下去。可是当然最后电影的结局就是又就说他们两个实在是太相爱了，所以就不管怎样都要在一起这样子。那就说在这方面的差异哈，我们在美国，我相信我们来到美国，或者都会发现这一点，就是说我们跟比如说连在教会里，我们跟 ABC 的小孩都那种沟通上都会不太顺利哈。那健康的感情，大部分来讲啊，就是说出发点都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共同点，比如说共同的兴趣，也都在同一所学校里面，那就表示其实你们就是在差不多的背景当中生长哈。可是呢，如果你们在有相同的情，如果有非常不同的兴趣，就是因那个时候我跟建秋，然后他非常喜欢周星驰的，然后我从小其实我不是很喜欢看国片，因为就觉得周星驰有点不知道在干嘛这样子，可是当然后来我也要慢慢调试，后来就是反正后来就开始能够 pick up 就是那种笑点这样子，然后就是也是因为就是说跟对方就是能够 share 同样的兴趣，其实是很美好的事情这样子。可是不现在我们很少看周星驰。下一点 OK， 但在关系中就是如果你要很认真下去的话，你就会发现有些这些不同点上就会造成很大的压力和紧张，会让你们常常都在争吵。比如说如果说到要结婚了，那如果你的父母反正就是如果两个人在金钱的价值观啊，或者是以后要生小孩要生多少个小孩，或者是要住在哪里啊，就是有些人是很喜欢 travel 的，有些人会觉得搬家没有什么，可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哦，我一生就要待在这里，这样就是要很安稳的生活，一个追求很安稳安定，每个月就是有拿固定薪水的这种梦想，如果跟一个没有办法每个月都不确定到底可以有多少薪水的人在一起的话，那当然并不是说一定会失败，可是你们要特别去努力这样子。所以就两人背景如果有很大不同，价值观也会有很大不同。可是呢，在就是说你们真的要能够去尊重对方，因为很多时候可能一个人是拿有些 couple 会这样哦，可能一个人高中没有毕业，可是一个是那种博士，那他们在沟通上面言语语言啊，或者是那种看事情怎么去剖析这些事情的方法就会差很多。那并不能说一个地位好像比较低的人就是地位比较高的人就去瞧不起地位比较低的人，如果你没有办法尊重你的对象的话，那你这个爱这个并不是爱哈，并不是说你们能够牵手你们那个有心跳的感觉就够了。那如果你真的有这些问题，那尊重是良好关系中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那说到尊重，我最近才看了《叶问二》哦，我不知道
谁，
我
谁多了？
叶问的名言呢？
是第一集的名言了。
世界上没有泡老婆的男人，只有尊重老婆的男人。然后第二集的最有名就是人生虽有地位支撑，但是人格却是平等。要学习懂得互相尊重，就是你不要因为对方好像不懂什么事情就藐视对方哦。这不只是，就是说不要只是说对你喜欢的人而已，你对每个人都应该要这样，就是说真的要尊重对方，对方一定有你值得学习的地方，对方一定有跟你在不同处就是有可以互相交流学习的地方。那 anyway 这是搞笑的，我不知道这是谁做的，就是 Iron Man 跟叶问。你知道我查叶问的时候，就会有 Iron Man 的东西跳出来，因为他们的英文就很像那样。Anyway， 然后下一点，过分干涉的父母，多少人知道这是从哪个电影说？不对啊，就是那个 Parents 第一集。那都有谁没看过这个电影？这个非常好笑，这个还就是反正那个他的未婚妻的爸爸就是他们就是要去见对方的爸爸了嘛，结果他爸爸刚好是退休的 CIA agent， 所以就被抓去，还那个测谎，就是测说你以前有跟其他女人交往过啊什么，反正就是搞很多小，然后。他第一集就是讲说他碰到这个很恐怖的爸爸，第二集就是他们两个家人结婚了，就两个家人要相见，第二集叫 Meet the Fucker， 因为他的 last name 叫 Fucker， 就很悲伤，反正就真的很搞笑，可是真的很明显吧，就是结婚就是很明显告诉大家说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家族的事情。婚姻不只是两个人的事哈，婚姻是两个家族的结合，而且还会延伸出去。还有第三集哦，那是小孩的争吵吗？
小孩要见对方父母。
然后我听那个，就是我听台北云阳堂光光哥讲的笑话，就是说，就反正就是两个男生在聊天啊，然后。那个男人就跟他朋友说，哎呀，我不管交什么女朋友我父母都不满意，就都带去见我父母，我父母就是都不喜欢。然后他朋友就跟他说，那你下次就找一个跟你妈超像的女生啊。然后那个男人就说，我已经试过了，可是我爸不喜欢。然后反正这种话题在那个台湾连续剧也超多的，对，就婆媳问题超热门的，对啊。可是你真的要注意，就是说你在交往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比如说他就是每天什么每过几个小时他妈妈就会打来说你们在干嘛什么的那一类的事情有发生吗？那这种这一类过分干涉的父母在结婚以后会更爆发出来。我看一下有什么哦，因为虽然说父母并不是要就是说这是父母跟你之间的事情，就是说过分干涉的父母通常是因为有界限的问题，因为他们不懂得要尊重你们的界限，也不会尊重，所以也不会尊重你跟你配偶之间的界限，所以他可能就会就算结婚了就会说，哎，你怎么都不打电话回家啦什么的，或者是当然这是儿女应该要做到的事情哈，你还是要孝顺你的父母这样子。可是就是说，很多父母就是小时候很惯重小孩，可是长大之后却越抓越紧。可是如果能够，应该要相反过来就最好。那刚过分干涉的父母会有三种情况，他们会榨干你们的时间和精力，比如说就是一直别人夺命连环扣啊， 或者是每个周末都说你们一定要来我们家玩这样。对，可能你们有很多父母在，不是跟现在已经，就说可能是在台湾或者在国内这样，那就那是因为距离的关系，对。第二情况就是他们不愿意认同你们的婚姻关系，可能就是一开始第一次见面就已经就说你不要跟这个男人结婚，结果你们还是结婚了这样，就会比较困难哦。可是当然还是可以努力的。那第三点就是父母可能理解你跟朋友之间的感情的。anyway， 这个都是讲的很严重啦，可是当然有些比较就是不会这么严重这样。那离间可能就是说可能一直故意就是会嫌，比如说见见就常被我妈嫌，可是每次都没有。其实我非常幸运哈，见的爸妈非常好，他们非常就是随便你们要怎样都可以，然后就可是我爸妈就比较，因为我们家比较就会带一些事情啊，比如说要做家事啊，或者是吃东西不要吃太多啊。这个就是这一点就是一直见，就是他也一直在调整啊。可是其实见很知道怎么去跟人互动，所以通常都是我在跟我爸妈吵架，然后见都是好好就很听话的。可是在圣经里面是十诫当中的第五诫哈，就说当孝敬父母。为什么孝敬父母呢？因为这样你就可以活得很久，这样真的在圣经讲的。那当然就是说你孝顺父母，神很喜悦这样的事情，神就会来祝福你在各方面。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可是孝敬父母并不是只说父母说什么你就听你就照做，而是说你要能够来改善您之间的关系，能够啊，
上一节，
我们
看看上一节
在什么范围里面，请讲。
当你看见某人
对你
可以的，
奇怪，糟糕，我这个忘了。对，在情感上还没有
变。
有时候并不是说父母一直来follow 你们哈，而是说你的可能你或者是你的对象，就是还是很依赖父母，在情感上没有办法独立，没有办法真的，就像圣经上创世纪就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离开父母比较是就是说物质上我们比较很清楚知道说要怎么离开，可是在情感上很多时候我们会没有办法，可是这是双方的哈。那如果你们有这方面的问题呢？通常来讲，可能是婆家会一直扒着先生，可是也不一定啊。所以说，就说不管是哪一方，你比如说，如果是你的爸妈一直在来缠绕你们的话，就是说你要能够温柔但是坚定的设下界限，就是说那界限并不是说我就是要跟你们一刀两断，而是说我们一定会比如说每个月去看你们几次，可是我们也需要我们的时间啊什么的，就是要很清楚的说这个是我们的界限。那关于界限，我推荐这本书，叫过犹不及，这个在教导你啊，封面设计也不太好。But anyway， 他就是只说你要怎么如果一干净这么很累，就是说教导你在情感上跟你的父母、家庭，还有你未来儿女之间，还有你的伴侣、你的工作各方面，你要怎么设下界限，你要怎么在要说不的时候能够说不，这很多人做不到。比如说在教会里，见可能就来找你，你要帮忙什么，然后没办法了，好吧好。然后你很想说不，可是你没有办法说不的时候，如果你有这个问题，欢迎看这本书。
求你的奉献，父母做什么事我们都
哎、
欸，好可怜
啊！我打错，不是、啊，不是，你说你真的有困难，你不要说觉得说，你不要一个心态说，我如果说不的话，对方会受伤。那个，或者说我如果说不，譬如说你如果跟你的父母说不的时候，你如果没有办法说不，通常是可能你的父母就。你如果一说不，他就会说啊，反正你都不爱我这样，或你的对方，你的对象就会说，反正你都不爱我，这种其实是对方就是想要用这种话语来操控你。可是你要能够在情感上不要，要划清界限，就说这个并不代表你不爱他，而是说因为基于爱，所以你需要划出一些界限，这样才能够保持你的爱能够持续下去。这在你跟你配偶，或者是就是说你。跟你的另外一半，你未来的另外一半，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譬如说，我跟 James， 他很需要打球这样，他有时候就会问说，可不可以去打球这样？可是我有的时候就会不太愿意，因为就觉得说，你平常在教会你那么多事情这样，然后就会说，不要这样。然后anyway。因为有些人知道，因为然后见人就说你每次不让我去打球，可是我也在学习，就是说我也还是要让他能够有时间做他的事情，这样能够就是有些人说，如果你没有就是说你没有分离过的话，你不知道什么叫思念，或者是。就是说你没有失去过，你不知道什么叫珍惜。那这些就是说，哎，那个真的太沉重了。就是，你们虽然是如果说结婚了是要合为一体，可是你们还是要尊重彼此的个人能够兴趣的发展。这样。好。最后一点就写错，应该是姜龙第十大代五。Sorry， 我有没有 miss 掉什么空格？
没有。
好，第五就是长距离的交往。这个，因为我们是留学生，大部分都留学生背景来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常见的问题。那，像我就认识好几个，就是。他们一开始在这边认识啦，可是后来有一方得要回去啊。那这种事还好，因为刚认识的时候是有相处过，有在一些方面有比较近距离的认识的话，所以正常健康的交往关系中，就是目的在于彼此要能够相爱、认识彼此、认识还有亲密的关系。那当然是。要画好界限啊，亲密关系就是要，心灵上还有肉体上，肉体上当然是要保留到婚姻以后的。可是如果比如说很多那种，我相信这边可能有些人，或者是有些人认识朋友的父母都是妈妈留在这里，爸爸要在大陆工作，其实这样是很不好的哦。如果能够在一起是最好，就连夫妻关系。能够在一起是最好的，虽然很多时候可能是要牺牲一下。OK， 讲到哪去？那长距离的交往，就好像你很远的照镜子，你不会看到一些你脸上的痘痘，可是你要照得很近，尤其是用那种放大镜的镜子，你就看到非常多的痘痘这样。我那照镜子是这样，那交往也是一样哈。那这种定时炸弹并不会在一开始就会引爆出来，因为你们如果一开始就是哦，比如说你去回台湾认识，就像我们上次讲那个短期相处的伙伴哈，你那种认识一下，在玩乐，在很高兴，就是说比如说去参加一些 summer camp。认识的朋友，然后就哦，很彼此吸引，然后就开始交往。结果一个礼拜后，你就要回来美国了，要开学了。那这种时候， 在你都还没有花很多时间能够认识彼此的时候，你就只能靠电话、靠网络来，
不要哭，
就靠这些来认识彼此，这是很不切实际。因为有些人可能在生活中碰到一些困难，并不是真的，你如果不是在同一个地方，你很难知道他在一些事情的反应上面是什么，你在一些价值观上面是什么。那长距离的交往的目的通常只在于能再见到对方，就是常常只是很希望能见到对方，可是并不会说，
并不是真实的认识。
对，没有办法，没有那个时间让你们去真实的认识对方。然后这些交往，长距离的交往会让你没有办法看清对方的真面目，就像照镜子一样，因为不能看见对方在遇到压力或者危机时的那一刻的反应，或者也不能看到对方在很累、很疲累或心情不好会怎么样，或当他生病或害怕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因为这些在这种人就是说遇到这些困难的情况之下，可以在人的反应当中看到这个人的品格是什么。那有些特质是真是需要持续的接触，很长的见面啊，什么就在平常，不只是你跟他之间的沟通，而是你们两个在团体中你可以看到他跟人事物怎么互动这样。然后下一点就是这样的交往往往会避开问题的所在，因为你们真的就只是想要再见到对方而已，然后再见到对方的时候就觉得说时间有限，我们不要去谈那些让我们心情不好的事情，我们就去好好的好好去玩啊，好好去看电影什么的。可是这些问题如果不去解决的话，如果不去面对问题，你没有办法建立更深的感情，然后这些没有解决的问题以后就好像炸弹一直埋起来，到有一天真的不得已的时候就爆炸了这样。而第三个就是，看着跟第一个差不多，就是你没有办法看出来到底对方是不是，就你真的，你要知道对方到底适不适合你，真的还是需要有机会能够相处，看见他在各方面的，的一些反应是什么。
哇，因为我想补充，因为最近我们在小家庭小组里头呢，就我们的朋友里面其实就有两对朋友，他们以前就是长距离，然后有的是有一个是认识长距离，有一个是认识一年就结婚，另外一对是认识两年就结婚，他们东西都非常惨，真的都非常，都吵的都是要离婚的，都在离婚的边缘。所以那我看到就是他们同样的问题，就是结了婚之后才发现认识的人根本跟当初所想象的不一样。然后再加上他们生孩子都是两个女孩，那个两个外都是从大陆这样子 import 过来，
反正就是
对，所以呢，他们就要结了婚才来美国，然后一来美国要适应，完全第一个完全没有朋友，要适应新环境，然后要适应新老公，然后有一个
新老公，然后开始就是婚姻
打新老公来，然后这个你知道吗？这新适应人是非常痛苦的事情。那其中一对呢，她老公脾气还很坏，所以她真的在一个非常大的压力下，她没有朋友，老公非常脾气坏，然后两个人她自己脾气也没有好，这两个人在家里打来打去，然后打到要叫警察。
哇，
那另外一个老公脾气好一点，可是他说他自己脾气不是很好，但是他也是觉得，他觉得性格差太多，他很急，他老公很温顺，然后两个人没有共同的兴趣，你知道吗？那你长距离的时候，你往往没有共同兴趣，没有认识共同的朋友，什么事情都没有共同的。
对。
结果突然被啪放在一个共同的房子里头。
对，这长距离交往，这里面我常常看到一个就是， 没有共同的朋友，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你如果比如说现在比如你女朋友要来这边要跟你结婚了，可是她都不认识你的朋友，然后她来这边她一下子也很难适应，她一开始 也要适应跟你的关系，也要适应在这边新环境的关系，然后如果又刚好不是那种很会交际的人的话，那就会很难交到朋友，这样反而就好像就他好像来到一个外星球一样，让对方没有办法真的很健康的发展，也让你们的关系没有办法健康的发展。
基本上我那两个外婆他们一开始来美国就 depression， 所以实际上是这个很严重的，
然后当然很多就是说可能你一开始有交往过一阵，就是在同一个地方认识也相处过，然后交往一阵子，后来被迫分开，最好不要分开太久，要么就是决定就结婚，要么如果你还没有办法给对方 commitment， 那最好就是能够让对方就说能够自由的发展是最好，因为尤其高中生，不要太期望说一定会能够赶快就是在一起，会就是说能够在同一个地方会比较好。我像我就有认识人，就是反正都快结婚，就是反正女方就回到本来的国家了，可是然后后来又拖太久了，就说没有办法结婚，后来就到后来两边又开始有很不同的生活，就好像就走到一个很不一样的道路上面了，就是差异性太大的时候就会很难在一起，所以要深思啊。到底anyway OK 来回顾一下今天讲的，第一个就是年龄差距太大，这就是属灵信念的不同，第三，社交、种族或教育背景不同。第四是过分干涉的父母。第五是长距离的交往。大家还有什么？等一下，我翻到我最后一页。好。OK， 差不多。OK， 那我预告一下下个礼拜，下礼拜主题一般呢，就是择偶时应该注意的七项特质。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喜欢开条件哦，比如身高180以上啊，什么要会打篮球，我没有，那女生吧。不，我见什么有180，不过其实很奇妙，我以前也看到有那个例，就是说我会希望对方是有幽默感的，是有运动的，喜欢运动。可是到后来，那个后来我就没有太在意那个例。可是当然，我后来就比较在意说对方的属灵情况怎么样，对方的价值观什么啊，或对方的 character 就是性格，就是说。是不是诚实，是不是能够忍耐啊什么什么那方面的，反正然后到后来跟健在一起，后来结婚啊，我后来又去回想说我比较小年纪小的时候，没就是那个 list 的那个 list， 就觉得说神也是很奇妙，还是这些都很符合这样子，虽然我并没有 list 说那个要很瘦这样，所以说
口又很瘦。
没有，其实我还蛮喜欢胖胖的。 Anyway， 走，大家对这几堂课有什么问题吗？嗯？讲什么？
没问题，我就会这样。
这个呢，先寻求帮助，就是说能够先。可是如果对方，比如说有一方那个外遇的那一方，嗯，
对，就他要跟你离婚，那他也有外遇，
对，
那他又没幸福啊，
对，那就没办法，
对。
但
是如果他并就说他并没有寻求离婚，他才有这种问题。
挺像。
如果他
并没
有。如果他记得他有这样的问题，就真的就是寻求帮助。其实我们就说圣经上说不要离婚，就是说这件事要你知道，就是说不要轻言放弃。不要以为你放弃了哦，说离了婚之后问题就没有，其实还是有问题的，伤害还是在心里头，你的很多 depression 还是在里头的，啊，不是说解决，不是说哦离了婚问题就解决，问题没有解决。
嗯。
所以最好的就是说当你夫妻之间有问题，不管是各方面的，不管是外遇问题或各方面问题。就是要面对去解决，然后就是寻求神祷告，然后就是看到神，你可以真的其实神是垂听苦心人的祷告，对，为什么圣经上说是那什么哀痛人有福，因为真的当你哀痛的时候，你跟神祷告的时候，神的手会来介入，神会来做改变，那你这样子，神帮你解决了问题，这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而不是离婚。
嗯。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 generation 就是太轻言离婚，就很轻言放弃啊，性格不合啊，这样好像那没什么交集，南辕北辙，根本不分享这个样子，然后就是其实就是太
嗯，错。还有
各种啊。
还有就是关于前两堂的问题，
我没有收到 email。
啊，你没收到 email？
啊，
okay， 我去检查一下。好，好，好。好，那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全勤的人会有奖品哦。
哦，
对
对对。
然后没错吧？那如果你都有交作业，但可是你。就是你可以写，就是很短的 reflection， 就 email 给我就好了。如果你前两堂都还没交，还来得及，就反正就再给我。反正在我们结束之后的那个听从之前交给我都可以。好，那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
文倩，谢谢文倩。
在 email。